感谢主，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姐妹中秋快乐。那在咱们这边明天是中秋，在国内按照时间来说今天就已经是中秋了。那中秋节呢是月亮在一年之中最圆的一天，那我们的讲究呢也是这一天大家要跟家人的团聚来团圆。所以呢，如果说你的父母家人不在加拿大，不在身边的话，大家别忘了给他们打一个电话来问候他们。那也感谢呢，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朋友，然后还有老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的身边。那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教会不是一个神圣不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严肃的组织，教会是一个温馨的、平安的，让你可以在这里享受，让你可以在这里放松的一个地方。那教会的主人是我们的天父阿爸，那教会的主人呢，教会的头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家的小主人。不管你是来了这个教会很多次还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你都是这个教会的主人之一。所以呢来到这里你就完全的放松自己，完全的享受这里，完全的享受这个时间，享受这个地点，享受周围的弟兄姐妹们就可以了。那我们常常说呢，教会里的就是大家都是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种关系呢，其实并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因为我们平常可能跟我们的好朋友们，那男生们跟好朋友们都叫哥们儿，都叫兄弟；女生呢跟好朋友们都叫闺蜜，都叫姐们儿。那可能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称呼，但是在教会这里，我们在座的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一个经文。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约翰一书三章一节。那既然这位天父真的是我们的父，我们真是他的儿女，那我们在座的就真的是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享受我们这种相亲相爱的关系就可以。那我们一共有两个家，一个家是我们在这世上的家，是我们这个血肉的血肉的这个 DNA， 我们的这个基因的关系上的家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属灵里的家，属灵里的弟兄姐妹。那属灵里的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教会。所以呢，也愿大家能够常常的过来。那有些朋友是第一次过来，那我也非常的希望你们，欢迎你们下周、下下周一直再继续的过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许许多多种的信仰，对吧？很多的信仰呢，他们其实都是非常讲究各种各样的规条。所以呢，我有一些朋友，当他们在跟我探讨，想要了解这个信仰的时候，很多朋友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哎，你们基督徒有什么能做的，有什么不能做的？那我往往是这样的回答大家，我说，其实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信仰呢并不是来教我们守什么样的规矩的。很多朋友很担心，哎呀，我来到教会会不会你们就告诉我要让我守这样那样的清规戒律，一条一条的枷锁就开始套在我的身上，让我变得不自由了，所以我不想去教会，我不想受这样的约束和束缚。其实不是这样的，教会相反不仅不会约束你，反而教会是给人得自由的一个地方。怎么讲呢？比如说我们通常认为什么叫自由，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通常以为这是自由。但是其实呢，很多的时候是相反的，很多的时候自由是我们想不做什么可以去不，我们就可以不去做。那比如说当我不想抽烟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做到不抽烟？如果我本意里是不想抽烟，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要拿起那根烟的话，这其实就是一种不自由。当我想去对我的父母好的时候，当我想去对我的妻子好的时候，当我想对我的孩子更温柔的时候，但是我又总是忍不住对他们发脾气，其实这就是一种不自由。所以说在基督里，神给我们一种力量，一种改变我们的力量，不是通过外在的约束，而是通过内心里内在的祝福，把一个全新的属于耶稣基督的这种生命，一个有内在力量的生命加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活出神的样式，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 让我们可以摆脱一切的控制，一切的引证的控制，一切的不好的事情对我们的控制，那让我们活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人生，让你想爱就可以去爱，让你想要努力就可以去努力，让你想要对人好就可以对人好，让你想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你就可以自律的去过这样的生活。那所以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不是受束缚，我们反而是得自由。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那我想很多的宗教都可能不敢是这样来讲的，但是在圣经里是这样来讲，凡事我都可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没有约束，但不都有益处。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对我好的，也不是所有的事情我行出来都会对我周围的人好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那我认为好的，我想去做的，我就可以去做；我认为不好的，我不想去做的，我就可以去不做。感谢主耶稣基督，那这个力量是他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加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他们的生命里，他们有一个内在的力量，从内而外的散发出来，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更美好。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信主时间不是太长的姐妹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爱我们。我们在教会中总是说神爱我们，天父爱我们，耶稣爱我们，但是他为什么爱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你认为神为什么爱你？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约翰一书的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爱就是神的本性，一切的爱都是从神而来，所以说这是神本性里的东西，神做不到不爱我们。他就是要爱我们，他因为为了要爱我们而造了我们，那他造了我们就来爱我们。网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帖子通过一些诡辩的技巧来讨论，比如说神是不是万能的，那如果神造出一个他搬不动的石头，那就说明他不是万能的，如果他造不出来这样的石头，也说明他不是万能的。那这样的问题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神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影响神的全能。那比如说神做不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做不到不爱你。真的，神因为他的本性就是爱，所以神永远做不到他不爱你，那他会永远的爱你，永远的爱我。神就是这样的本性，那在他的里面你可以永远享受他的爱，你可以永远感觉到平安。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不平安，我们心里的不安全感来源于我们害怕失去，我们害怕失去我们周围的人的爱，害怕失去我们的关系。但是我们的这位天父，我们的这位天父阿爸，他是永永远远接纳我们，永永远远来爱我们的。那讲到爱这个主题呢，其实爱这件事情本身，或者说爱本身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那爱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用一点点的时间自己想一想，你认为爱到底是什么？很难给爱下一个定义。有许多的哲学家试图给爱下一个定义，但是呢发现都是失败的，难以定义出来。那圣经上呢有一段经文给爱下了一个定义，我们看一下。上一段，谢谢。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圣经上对爱的这个定义并没有用理论去说明它，因为理论真的很难以去描述这个抽象的东西。但是圣经用一个实例，用一件真实的事情和一个真实的人来描述什么是爱。爱就是 神差遣他最最心爱、最最宝贵的那位独生子耶稣基督，差遣耶稣基督为了赎掉我们的罪，为了挽回我们，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流血、他的牺牲来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得洁净，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那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这就是爱。因为爱这个东西，大家仔细的去思想的话，它真的很难去理解。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甚至对陌生人也有可能产生爱，比如说我们可能一看到陌生人，比如说在路上去受伤，我们可能去帮助他。那我们看到贫穷人，可能会给他捐献一点点的钱，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付出我们的爱。那用理性可能难以去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对他有爱？我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们去帮助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好处呢？可能没有任何的好处，帮助完我们就走了。那我们可能还减少了一点自己的钱财，或者是浪费了一些自己的时间等等的。但是我们的心里就是会有爱，就是这样的抽象的，这样的无法想象、无法解释的一种东西。那我们里面的所有的爱，其实都是从爱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的。神自己是爱，神自己充满爱。当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把爱放在我们的里面。那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是力量最强大的，那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答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回答。比如说有人可能会说大象是最有力量的，它是所有的动物里劲儿最大的。有人可能会说蚂蚁是最有力量的，它能够举起自己体重多少多少倍的东西。有人可能会一个抽象的回答说钱是最有力量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使鬼推磨。那我觉得呢，爱是最有力量的。因为爱真的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爱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爱也能够改变一个人。每一个人，一个人如果他的心里缺乏爱，那他就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恐怖，他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堕落。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心里被充满爱，那他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有力量，他可能会变成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人。这个世界也是，这整个的世界如果充满爱和缺乏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样子。我们看一下圣经上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4-8节，那这段经文写得特别的美，很多的甚至是不信主的朋友，没有来教会的朋友，有很多人也对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那这段经文也经常被引用在婚礼上被引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心中有爱，当我们被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当我们被爱所充满，我们就可以恒久的忍耐，我们就不会失去耐心。当我们被爱所充满，我们的内心里就可以对别人有恩慈。当我们被爱所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嫉妒对方，而是如果对方好的话，那我们就会祝福他。那在爱里面，我们可以做到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情。在爱里面，我们可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的发怒。那爱带给我们种种的力量。那我们渴望不渴望自己的心里是这样的？我们渴望不渴望自己的心里是这么的强大，这么的美好？那如果你渴望的话，那你就连接到这个爱的源头上来。就好像手机一样，手机没电了怎么办？手机没电了，我们就把它插在墙上那个电源上给它充电，因为那个电墙上的那个接口连接着这个电的源头，在发电厂那边可能有源源不断的无限的电量输送出来。那如果我们的心里缺乏爱了， 我们就把自己和上帝连接起来，因为上帝是爱的源头，在他那儿有无尽的爱可以来充满我们的心。那如果我们的心被爱所充满的时候，那我们自己也就能够去爱别人。当我们无法去爱别人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内心中的爱枯竭了。我们内心中的爱枯竭了，我们又怎么能够去爱别人，去帮助别人呢？但是如果你领受上帝的爱，他那源源无尽的爱一直在不停的24小时永远不停歇的在充满着你，那你内心也就不会枯竭，你永远会感觉到幸福，你永远会感觉到喜乐，你也会有能力有力量去爱别人。那我们看下面的一个经文，很多的时候我们渴望的爱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爱？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爱很多的时候是有条件的，比如说某人的女朋友或者某人的男朋友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这个男孩子或者这个女孩子就喜欢他就爱他，如果对方不能够做到什么，不能做到关心他，不能够做到照顾他，或者是不能怎么样，那他就不再爱对方，就会分手。那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爱是有条件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5章7到8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知道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哎呀 Nathan 做得特别好， Nathan 在教会有服侍，然后所以神多爱 Nathan， 不是这样的。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在 Nathan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记着我不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怎么想，我会跟人怎么说，我记着那时候我会跟人说，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会有这么多无知的人去信什么上帝。在我这样口出亵渎上帝的话的时候，这位天父就在爱着我了，这位天父就在想办法借着他所差派的人来向我传福音，让我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真的不是我们做的好上帝就多爱我们一点，我们做的不好上帝就少爱我们一点，上帝不能够再多爱你一点点了，因为上帝对你的爱是已经完完全全永永远远的，已经完全充满，就好像一个杯子已经满到再加一滴水它就会流出来，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完完全全的。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可以永远享受这种爱，我们可以永远享受这种安全感。你不需要害怕你没有做到什么你就会失去他的爱，你不用害怕你没有做到什么你就会失去你与他之间的关系，都不会的。感谢主耶稣基督。那我小时候有一首歌，我觉得好像年龄不小于我的人可能都会是比较熟悉，就是有一首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大家有听过吗？有妈的孩子怎么样？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有很多的朋友很熟悉这首歌，我记得小时候好像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什么样的孩子是最可怜的？没有父母的孩子是最可怜的，对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呢，一个男孩，他应该是在他幼儿园的时候他的母亲跳楼自杀了，他的父亲呢是有尿毒症。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尿毒症的人，尿毒症的病人，就是现在可能医疗技术稍微好一点，但以前就是他们定期的去医院去排尿，因为他自己无法排尿，那因此呢就是他的身上会鼓出来很多很多的那种大的那种水泡，就是因为这个液体无法排出去，在他的身体一个大包一个大包的。那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去工作，身体非常的虚弱，寿命也不会再能活多少年。那我这个同学呢，他很小，他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失去母亲，父亲又有这样严重的疾病。那这样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可怜，因为在那样的年代，我觉得有一些思想上的东西大家可能并没有太开化，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小孩会受同学欺负的。我记着可能会是在小学一二年级，就是我的印象不是特别清晰，模模糊糊的。 我记得有一次呢，大概可能有10来个男生围着他，一起在欺负他。那我们小学那时候一个班有40个左右人嘛，那10来个男生就可能半个班的男生都在同时的欺负他，然后呢把他围成一圈，他在中间哭得很可怜，然后这个男生去骂他一句，然后他就哭着去追打这个男生，然后还没有追上，另外一个男生呢可能又从后面又打他一下，他又去哭着去追打那个男生，然后搞来搞去，他谁也没有打到，然后自己在那儿越哭越伤心。就当我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代入了一下，就我的儿子如果有一天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境况，我只把自己代入进去几秒钟，我的情绪就崩掉了，我就完全受不了了，哇，我就立马要哭出来了，我觉得我真的完全无法忍受我的孩子可怜到这样的一个境地，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中。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父母，我们会变得非常可怜。但是其实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在属灵里如果没有我们这位属灵的父亲，我们这位天上的阿爸父，如果我们不认识他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可怜。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从父母而来的，我们血肉的生命，另外一个生命是我们的灵，是从神而来的。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当基督徒重新认识上帝的时候，这个属灵的生命就复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进入到他的里面。那耶稣基督，我们总说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生子，但是我们又说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与天父的这种关系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重新的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重新的享受到神的这种怀抱，这种温暖。但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的里面就没有与神的这种连接，我们没有与神的这种连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漂泊。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以赛亚书53章6节，圣经上说不信主的人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不知道大家对羊有多少的了解，羊这种动物也是很奇特，它们的胆子非常非常的小，完全无法自己独立的在野外生存。比如说它们，比如说一条河流，如果这个河流比较湍急，它的水流的声音比较大，羊就不敢去那个河边去喝水。那或者是如果在他的身边，如果突然有一声巨响，比如说一个车在他的旁边突然摁一下喇叭，那个羊就有可能被吓死。然后呢，他们不大不小的，也没什么攻击力，没什么战斗力，跑得也不快，兔子好歹还跑得快，那羊好像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太大的优点。那他没有办法在海外，在野外自己去生存。那圣经说我们就像羊走丢了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办法自己去生存，个人偏行己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羊它走丢了，但是它还不知道，它以为它走的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实际上它走向的是荒野，它走向的是灭亡。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有很多的事情就像这狼一样，随时要吞吃我们，比如说疾病，比如说贫穷，比如说战争，各种各样的灾祸，那魔鬼撒旦的攻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我们在这世界上会遭遇各样的事情攻击我们。那天父阿爸，他希望来保护我们，他希望来帮助我们，他希望能够让我们在他的怀抱里享受他的安逸和美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我虽然不信主，但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过得挺好的呀，我也不穷，然后我也有爱我的老婆或者爱我的丈夫，我的父母也身体健康，儿女学习也很好，也很孝顺，我不觉得我需要上帝呀。但是其实这个好，这个美好只是今生的，只是暂时的。那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过得好的话，感谢主，那你现在满满的拥有他的祝福和恩典，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的将来，考虑我们的永生，我们是否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我们的里面，他的这个生命是永远的，是永生的，可以在我们死后把我们的身，把我们的灵魂带入到天父的身边，让我们这个灵魂永远不死，以及有一天会重新的赐给我们一个身体，让我们的身体也再活过来。你是否需要这些？是否渴望这些？那大家知道我的职业是一个保险经纪，那我们保险经纪总是未雨绸缪，今天过得好，为今天为明天来考虑事情。那我们在信仰里，我们在我们的灵魂里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要为自己的永生所做考虑？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我们在未来的，我们这个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我们的灵魂那个永久的去处是哪里？是否渴望来到天父的怀抱里，来到天堂，来到耶稣的身边？如果你希望的话，那现在就是机会，你可以向天父说，天父呀，我愿意回到你的家里，我愿意回到你的身边，我愿意认你做我的父，我愿意认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愿意得你永生的生命。如果你向天父和主耶稣这样说的话，那他们就会接纳你，主耶稣的这个灵就会进入你的里面。圣经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你知道圣经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所以说，但是不信主的人，他的身体里，他的里面就没有圣灵，没有神的灵的内住，那这样的话他的里面就有一个地方是空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人明明生活得很好，但是总是感觉心里空落落的，总是感觉自己的心里缺失一些什么，总是觉得失落，就是因为这个最爱你的神你还没有找到他，你还没有把他填充进你的生命里来，他在你生命里本来应该是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现在空着，所以你就会觉得失落，你就会觉得空虚。但是当你找到这位神的时候，他会赋予你的生命一个全新的意义，他会赋予你一个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你看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就不再一样了，你的心境也不再一样了，甚至连死亡都不再是我们可以被惧怕的事情。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知道在神里，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永远做他的小孩，不管我们多大的年纪，那我今年40岁，可能我算按照世界的眼光看，我算一个中年人，但是在神的眼里，我就可以做一个小孩子，在神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小孩子，在神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小 baby。 那哪怕你80岁，哪怕你100岁，你在神的眼里就是一个小宝宝，他永远永远都是那么的爱你。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10章30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上帝，都被天父阿爸数过了。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爱我的儿子，我觉得我超级超级爱我的女儿，但是我也没有数过他们有多少根的头发。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信主了，然后但是他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呢他问我，哎呀，上帝那么的忙，有那么多人信他，有那么多人在求他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有时间管到我吗？他有时间顾念到我的这个事情吗？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他觉得上帝那么多的人可以去注视，可以去管，怎么会注意到他呢？他这么的渺小。但是其实连他的每一根发丝上帝都数过，可见上帝有多么的爱他。那更可见不管他有什么样的困难，上帝都是非常非常的愿意来帮助他的，是吗？那在圣经中耶稣举过一个例子，他讲过一个故事，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这是浪子归家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对这个故事也非常的熟悉，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16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那这个故事里呢，小儿子其实就好像是我们，这个父亲呢就是天父。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最开始不是天父离弃了人，而是人主动离开了神。因为在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他们首先藏起来躲避神的面。那他们吃那个果子之前，撒旦化妆成蛇对他们说，你们吃了这个果子便能像神一样分辨善恶。那这个故事中这个小儿子，我想他的心态也是一样的，他认为父亲给我一份家业，我拿着这份钱财，我去远方去打拼，用不了几年我就能像我的父亲一样有一大片的产业，我也能成功，我也能出人头地。但是却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他遇到了这个世界的环境不祝福他，这个世界遇到了饥荒，那他周围的人也不善待他，那以前跟随他的那些狐朋狗友看到他的钱财耗尽之后就离弃他，那其他的人也不愿意去帮助他，甚至连一口吃的都不给他。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离开上帝的身边，我们认为自己能行，但是实际上我们会遭遇各样的困难来打垮我们。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段，那路加福音15章17到19节，接下去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那刚才在上一段中我忘了讲，就是他这个有一个背景，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文化中，就如果父亲还健在的话，你要求去分得一份家产，这是不符合这个以色列的文化的，这个里面就含有着我咒诅我父亲，你早点死去吧，有这样的含义。因为通常都是在父亲去世之后这个家产才分，所以这个小孩子其实他是犯了一个非常不孝顺的一个罪，他不仅仅是要了一份钱。但是这个时候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愿意返回家中，他回想起来醒悟过来，自己的父亲有那么多的钱，就好像我们这位天父阿爸，我们这位神他那么的全能，他拥有万有，他有能力在任何的方面帮助我们。那我们是否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回到他的身边寻求他的帮助呢？那这个不孝顺的小儿子，他分得了自己的家业，挥霍光了，他想回去，哪怕只做一个故宫，好歹不至于被饿死，他的父亲会接纳他吗？我们往下看。那于是这个小儿子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你说这个小儿子他相离还远，他走到家离得还很远的距离，他的父亲就看见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其实他的父亲可能常常的坐在家门口去张望，去看着远方通向自己家的这条道路，可能天天的都坐在这里盼望着自己的这个小儿子能够回来。所以这个父亲在第一时间就看见了他，那并且跑去抱着儿子的颈项与他亲嘴。在以色列的文化中，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不能够跑的，跑代表着行为举止不端庄， 所以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不可以跑，但是父亲顾不了这么多，他看见自己的儿子太爱他了，太激动了，他就跑过去抱着他与他亲嘴。然后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大家看到这里其实少了一句话，这个小儿子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我们再把幻灯片翻到上一页。看，我们看最后一句，这个小儿子准备的台词是，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但是这里他的最后一句，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他还没有说完，父亲就迫不及待的，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在以色列的文化中，袍子代表的是身份，戒指代表的是权柄，鞋子代表的是地位。那这个父亲在第一时间他就恢复了，他没有去责怪自己的儿子，他也没有去说教他，父亲第一时间就恢复了儿子在家中的一切，身份、权柄、地位都恢复了。那并且宰了肥牛犊，肥牛犊说，为什么受伤的是我。然后他们吃喝快乐，一起来庆祝。父亲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哇，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大家能够想象自己的孩子，因为比如说我们从网上啊，或者是电影电视上看到过那些被拐卖的小朋友，那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父母可能用一辈子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寻找他，那找到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已经长大了。大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视频的片段，当他们重新再见面的时候，父母的那种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我们回到教会，我们打开心接受耶稣，我们回到神的身边的时候，你知道这对于我们来说，也许我们觉得，哦，也许就是我今天做了某一个生活里的一个决定而已，但是其实在神的心中，在神的心中就是他最最宝贵的一个孩子又死而复活了。因为我们不信他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他的永生的生命，我们最终就会走向灭亡。当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的时候，耶稣的永生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会把这个永生带给我们。那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和神失散，那今天重新认识神的话，我们又和他相聚。对于神来说，他最宝贵的孩子他失而复得，那这个圣经里用吃喝快乐来形容。那你知道吗，当我们任何一个人打开心接受主的时候，你知道在天堂里是在开一个多么盛大的 party。 你知道当你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位天父阿爸的时候，在天堂里这位至高的神，这位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的神，他向所有的天使宣布，啊，我最宝贵的这个孩子，今天他死而复活了，今天他失而复得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不要轻看自己信主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关乎到你的永恒。这件事情不是一个这个世界上一个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人物做了某一个决定，这个事情是这位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女儿、这个世界的王子、这个世界的公主又回到了这个世界的王的身边。圣经说我们是与耶稣一同作王的，圣经说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那个万王之王。那我们呢，我们就是那个万王，那我们都与耶稣一同作王，但是呢他是我们的王上之王，但是我们也是王。那在现在可能没有显明，但 但是在将来，神会把这一切事情都显明出来，神会赐给他每一个儿女荣耀、尊贵、权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可能无法想象，那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将来在天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想了几十年我也想不出来一丁半点，因为真的是不了解。但是我从小特别喜欢天文，我知道这个宇宙有多么的浩大啊，这个宇宙有多么大，别说整个地球，就是整个太阳系、整个银河系，整个银河系在宇宙中连一粒沙子都算不上。那将来神会把怎么样的产业赐给他的儿女，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能想象的是，神塑造我们的这个生命，让我们的这个生命越来越美好。我们从里至外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有耶稣基督的爱，有耶稣基督的这个荣光。那将来神可能给我们更重要的事情做，给我们更大的任务，与他一同来掌管这个世界。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有人可能会说啊，这个将来的事情太遥远了，那跟我现在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程度太低了，那我还是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吧。感谢主，他不仅关注我们的将来，他也关注我们现在生活在这地上的每一天。我记得在十多年前，在国内教会服事的时候，有一天有一个老阿姨来问我一个问题。一个老阿姨楚楚可怜的，那个老阿姨看上去就是她好像很忧伤，很担忧，很焦虑。我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以前没有见过他。那他问我一个问题，他是说教会中有人跟他说不能够把神当作110，就是有帮有需求需要帮助就来找神，有需要帮助就来找神，不能够这样子。他问我是吗？那我能看出来他需要神的帮助，但是似乎呢，因为别人这样说，他又好像不敢去向神来祈求。那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把神当作110，我们有需求就来找他，我们有需求就来找他。我当时跟这个阿姨说，我说阿姨，是的，我们不能够把神当作110，这个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够只把神当作110，他还是我们的119，他还是我们的120，他更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一切。那我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都可以随时的来到他的面前寻求帮助。我们的父亲那么的爱我们，怎么会拒绝我们呢？那只是当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那我们获得帮助是一方面，我们享受他的爱，享受与他的关系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可忽略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希伯来书的4: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经文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你不用有任何的忐忑，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当我们在地上寻求一个帮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担心，哎呀，我寻求人家帮助会不会给人家添麻烦，人家会不会拒绝我，人家会不会又想拒绝我又不好意思拒绝我，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但是当我们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只管坦然无惧，那为要得怜悯也好，蒙恩惠也好，做随时的帮助，你随时都可以来，任何的时间，不管这个时间你是一个乖孩子，你是一个坏孩子，不管这个时间你是常常来教会的，还是你很久没有来教会了，或者是第一次来教会，或者是任何的背景之下都没有关系，随时随地，只要你希望寻求这位神的帮助，你就在内心向他祷告，你就只管坦然无惧地向他祷告，神坐在他的施恩的宝座上，一定会帮助你，一定会怜悯你。 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难以想象这位神有多么的慷慨，有多么的慈爱，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哈利路亚。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文。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世上遇到各种的困难，我们的心里常常是害怕、担惊、恐惧。那申命记32:10怎么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是比如说耶和华遇见你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耶和华就环绕你，看顾你，保护你。怎么样保护你呢？就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身体什么样的部位是我们最娇贵最要去保护它的，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眼睛的瞳仁。那我们的眼皮也是我们身体所有的地方反应速度最快的。那假设有一个箭射向我们的眼睛，那我们可能第一时间闭上眼睛歪过头去，然后用胳膊或者手去格挡。那这个箭射穿我的手没有问题，我要保护好我的眼睛，不能伤害到我的眼睛，对吗？因为它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那神保护我们的时候就像保护眼中的瞳仁，所以你就知道神会怎么样的保护你，他会倾尽全力不惜一切的来保护你，是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完全不需要有惧怕。神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倚仗，是让我们抬起头来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的10:10，这是耶稣说的一段话。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盗贼可能是指的魔鬼撒旦，或者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想要毁坏我们的东西。那他们来的时候就是要干这些坏事，来破坏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的健康，破坏我们的关系，破坏我们的品格，破坏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钱财，破坏我们所珍视的任何的东西，对吗？但是耶稣说，我来了。耶稣要做什么？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就是指的我们，耶稣来就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你所认为的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那一个丰盛的生命，你的生命如果丰盛起来的话，会怎么样？也许你会健康，也许你会开心，也许你会轻松，也许你会恢复你与生命中重要的人的关系，也许你会变得富有。那一位神，他口中的丰盛，一定是极大的丰盛。一位神，他口中的丰盛，一定是包括了方方面面，极其的充足，极其的全面的，对吗？否则怎么能配得上这位神的身份呢？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早已经打开心接受主了，我们早已经成为他的儿女。那我们就在他的里面继续的去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同在，在他的里面享受这份关系。这个信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其他的信仰都是在讲规条，都是在讲规矩，你要做到什么什么，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只有这个信仰，只有这个真的神，他最重要的，他最在意的不是那些规条，他最在意的是他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最在意的是他对我们的爱，是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我们获得他永生的那个生命。很多的朋友，我记着我以前向一个朋友传福音，他说，哎呀，我就不信主了吧，我这个人做了很多的坏事情，那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但是你知道，对于一个父亲来讲，他首先希望的是他的孩子回到他的身边，其次才是他的孩子成为一个又乖又听话又优秀的儿女，对吗？ 那如果连这个身份和关系都失去了，那其他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做坏孩子，我们希望在神的里面做一个好孩子，但是我们回到他的身边，重新的恢复这个关系，享受他的爱，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步。当我们做完了这一步，那神自然会用他的智慧和他的慈爱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如何过一个好的生活，教导我们如何变得更正直，更充满爱。因为他的力量充满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也会去拥有这些美好的品格。感谢主耶稣基督。那对于我们新来到教会的朋友，可能以前你对这位神不了解，你对这位神可能有耳闻，有一些些的了解，但是可能你并没有接受过他。那今天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是否愿意接受他？你是否愿意成为他的儿女？你是否愿意回到他的家中，让他来保护你，让他来帮助你，让他来引领你一生的道路？那圣经上说，耶稣说，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其实当我们回到教会，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回到了这位神的身边。当我们来到教会，并不是真的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了，我读圣经了，我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其实并不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外在，更重要的是内在。内在的就是如果我们打开心，相信他，接受他，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我们就不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5: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神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即使是他爱我们爱到极致，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他不能够以有罪的人为无罪。那这就是神想出来的最最伟大的办法，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承担了所有的罪的刑罚，都落到了耶稣的身上。因此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耶稣的血给我们一个新的、全新的、圣洁的、荣耀的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借着耶稣可以回到天父的身边，因为我们的过犯都归到了他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他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承担了这罪的刑罚，从而释放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里面得自由，可以恢复与神的关系。感谢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位主，你愿意接受这个天父，那你可以向他来祷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顾虑，那你愿意接受这位天父，他能接受你吗？那马太福音的7:7-8，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耶稣说，只要我们想要回家，他就给我们开门。我们想要寻找这位神，我们想要寻找这份爱，我们就能够找得到。前几天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那个朋友刚去欧洲一圈旅行回来，然后那个朋友他不信主，然后呢他说在欧洲遍地都是教堂，然后当时呢他就每走过一个教堂，他就许一次愿， 他许愿说什么呢？他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你就让我来认识你吧。他说我一上午可能走过几十个教堂，我这个愿望许每天都许几十遍。然后我说诶，那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此时此刻我们两个坐在这里本来是聊别的事情，结果聊到了圣经，聊到了信仰，其实就是上帝对你前些天许的愿望的一个回应呢？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朋友，就是哪怕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其实你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偶然，可能上帝只是借着我的手，我的口，或者是借着某一个弟兄姐妹的口来邀请你过来。但是其实这是上帝在你生命中几十年前，或者说几十年中一直在预备的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地点，一个机缘，让你能够来了解他，让你能够来走进他。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去接受这位主的话，那包括在网上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以及在之后在网上看到我们这期视频的朋友，如果你之前从未接受过主耶稣基督，但是此时此刻你愿意打开心去接受他，你可以现在跟我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领我回到你的身边，谢谢你让我来认识你，了解你，谢谢你引领我的生命走进你。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父，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生命中一切的罪。天父阿爸，我愿意做你的孩子，我愿你引领我接下来的人生每一天每一步。天父阿爸，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带回到你的怀抱之中，带回到你的保护之中，也愿你的祝福多多的都赐给我，愿你引领我的生命直到永永远远，愿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我的里面来改变我，使我的内心充满光明，充满力量，充满爱。哈利路亚，感谢主。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